去这几个礼拜啊，在这个疫情当中啊，大家都有些的时间休息，这是一个，或是进一步的，我们在思想，在神面前思考思想啊，我们前面的，不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啊，甚至教会的各样的事工的发展，还有教会的这个聚会的形态。因为常听到有弟兄姊妹同工说，经过这一次的疫情以后，大概很多的生活都有变动啊，甚至用这句话叫回不去。所以我相信这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常讲的话，我们要归零，我们要想对向神对齐。我相信如果这段时间我们能够更清楚知道神的心意，更能够走在神心当中的时候，我相信在后面神会把我们带到另外一个的啊，这样一个层次，把我们带到另外一个这样的光景的里面，好像我们的服事是继续往前走的，好像我们的服事是更加能够荣耀神。我相信在这几个礼拜当中，神也格外保守我们，听到弟兄姊妹都安全，还有呢，看到整个疫情慢慢被控制，我们也从心中向神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今天我要跟大家思想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19-24节，这是在登山宝训的一个教导。这段经文是常常用来讨论，有时候呢看法，有时候会讨论到程度大家看法也不太一样。要紧的是到底主耶稣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什么。其实主耶稣要告诉我们，这段经文在整个世界这么多的所谓的引诱试探，或许一些的事情的优先次序的 前面 的中间，到底我们的重点，到底我们的优先是什么。所以我给个题目叫做耶和华是我的主我的神，特别从一个我们神给我们的资源叫财富来思想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读一下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六章19-24节。虽然我们都在家中，但是我们还是邀请弟兄姊妹站起来，让我们存一个敬畏神的心来读神的话语。马太福音第六章19节这样子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人朽坏，也有贼挖个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这个财宝在天上，因为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不能锈坏，也没有这个盗贼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你的心也在哪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头里的光若你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我们祈祷告主啊，我们在那边敬拜赞美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你在我们的当中，主你在我们的当中，你要向我们施恩，向我们施怜悯，你乐意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因为你能用你的话语来建造我们的教会，建造我们的教会，建造我们的生命，好叫我们能够多结果子。圣灵真的灵再次教导我们，把我们引进真理的里面。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请坐。这段经文我想大概你也思想过也听过，常常我听到弟兄姊妹说用这段经文说，哎，要留意哦，财宝有多财宝不好哦。那甚至用到这句话，你看这个财主他有钱他就进不了这个好像进不了神的国，甚至主耶稣用这句话，一个财主进神的国比一个骆驼穿过针孔更难。如果要明白这段话说，不是财富有财富的人不能够进天国，是比较难，但是本身跟财富的本身没有关系，是跟这个用财富的人很有关系。我们也常说贪财这个人呢，就是跟这个贪心呢，会好像跟拜偶像似的。所以呢，财没有错，只是贪是这个问题。所以这段经文从神给我们的一个所谓的机会，或是这么的一个的恩典，财富是一个恩典，但我们又没有照着神的心意去用这个恩典，就带出一个两个完全不同的结果。一个，神给我们的财富是我们的享受，神给我们的财富是给我们能够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的一个的资源，一个的工具。当然我们所做一切就荣耀神， 相对的同一个财富在你的身上，在我的身上，如果我们没有用对，慢慢我们就被财富所捆绑，以至于我们的思想意念包括我们的情绪都受这个影响，当然最后很可能就离开了神。这段经文只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有一个叫做属天的智慧原则来面对神给我们的财富，包括神给我们一切的恩典。财富是神预备丰盛的预备，这边讲的一句话我们要了解的，神为我们预备这个财富。所以我们看看创世纪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当神不是神先创造人，然后人要帮助神去造这个伊甸园这个美好世界，是神在这几天创造当中都是神的预备，然后每次完之后，神看为好，神看为好，神看为好，到第六天神看为好，然后又说已经都够了，已经都好了，不需要再做什么，所以神就安息了。所以安息的意思就是享受你所做的事情的这个成果，神享受他的成果，创造成果。当然神这时候造了人，好叫人跟着后面可以享受神创造成果。好像一个父母当这个 baby 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就预备了，预备房间啊，什么一些的小孩子用的东西。这个孩子生出来的时候他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能，但是他进来第一个人生的享受就是享受父母的爱，父母丰富的供应。那如果我们做父母是这样，何况我们的神呢？但是不代表说我们享受就了事，我们有责任。请大家留意的是在这里，这边说到耶和华，创世纪第二章第八九节，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这个字叫做安置在那里。耶和华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中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神把一个人放在伊甸园，其实在创造当中有个地方，你可以说是一个中心，一个更好的地方，那叫伊甸园。神把人安置，用这个词安置在，因为神定义把最好的，神最好给他们去，给人被造人去享受。但是当你读到这边，你读到第十五节跟十七节的时候，第十五节这样子说，耶和华，创世纪二章十七到十五到十七节，十五节这样说，耶和华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所有的树上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三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日必是死。请大家留意的，这边用到另外这个字也叫安置，不在原来文字，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字，跟第八节的讲那个安置是不一样一个字。这边讲到安置是什么，是讲到在面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这个是一个翻译，这个一个另外这是一个服侍神的地方，这是一个这个地方是可以就献祭的地方。基本上这个安置原来在里面，他人要做一件事情，要起来服侍神，要起来献祭。所以你读这样的读的时候，你就明白后面一句话，因为你可以问一个问题。所以呢，当这个人神创造把他放在那边的时候，神就跟这个人的说呢，你要在那里面做什么呢？你要看守，这边修理看守。所以神就把这个亚当夏娃放在一点，要他们修理看守。那你真是要从语文来找来看，神这么好的创造，又是伊甸园，是好中的更好的话，如果用这个比喻，还要修理吗？还要看守吗？有东西会坏吗？还有呢，就是有人会偷会抢吗？如果不是这样的了解，那是什么意思？修理看守，你从原来的文字最后你发现，刚刚我提了一下，包括献祭的，基本上你可以翻译成两个东西，一个就是敬拜，一个就是服从听神的命令。原来人的责任不是做什么，人的责任是对神的态度，他敬拜神。人的态度是什么？神讲什么他做什么。为什么神会要求到人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够吃？因为人就是人，他是被造的，所以呢他知道的好，但是绝对不是神所知道的那更好。 你看呢，后面补充了一句话，分别上树果子不能够吃，这就会死。马上解释这句话，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神看那人独居不好。这时候他不好，他不晓得。所以呢，原来我们的敬拜，原来我们的顺服，是可以活在神为我们预备所有的丰富的里面，好叫我们的生活是一个享受的生活，是一个 enjoy 神为你预备的生活。起码这是人还没有犯罪前，神造世界、创造世界、创造人的心意。不当人离开了神的时候，那问题就大了。当人不存一个敬畏的心，然后不存一个在敬拜的当中来跟与神交通，交通敬拜是一个 fellowship 跟神，然后存一个背叛的心，不满足神为我们预备这一些丰盛，我们觉得不够好，不够满足，我们就开始进到一个状况，不安、不满足，基本上是没有安息的里面。我们还是回到刚所讲的，原来神给我们的财富是干什么用呢？神给我们的财富是我们享受，第二个，神给我们的财富是让我们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如果从一个角度来讲，敬拜是一件事情，顺服是另外一件事情。只要你存那个心渴慕神，与神保持一个关系，或是一个 fellowship， 一个人与神应该有的关系，叫敬拜，人对神，然后带着一个人对神的一个顺服的态度，基本上这是神把我们放在伊甸园，放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神的心意、神的预备也是神的要求。为什么要这样的做？再说神所做一切在我们身上，或是神要我们做的一切，只是表明一件事情，他做在我们身上是表明他爱我们，不是我们的本领，不是我们的能力。不倒过来，当我们敬拜他、顺服他，也表明一件事情：神啊，我明白你的爱，所以我要跟你更多的 相交，更亲近你，而且你讲什么，我就顺服什么。如果这是整个的神创造所带出来的财富的这个观念，所以就应该下个结论：财富不是不好。这是神给你享受，这是神给你的资源，给你的工具，可以完成真的给你的托付，尽你的可以完成你的责任。但问题是，如果我们不敬拜他，如果我们不照神的心意来做神要我们做事情的时候，你突然发现整个秩序颠倒了，你就发现我们人生不知道什么叫做重要或者什么次要，甚至我们会把神给我们的祝福成为我们的捆绑，成为我们的所谓的劳累的一个原因。我们不能够以追求财富来影响与神的关系。我们在看这个十九节的时候，不要为自己积攒财物在天上，因为地上有虫子咬了，人朽坏了，也有这个盗贼把它 偷跑。基本上这是讲第一个，神给你的财富是供应这种的需要，我们不是读过吗？日用的饮食是供人需要，我们讲到天上的马拉是那天的需要，然后在那天我们的享受也在那天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以至于我们有能力、有体力啦， 有这个资源做神要做的事情。但不要忘记这是会过去的，所以一天的事情今天完了就有明天，马拉是每天都新鲜的，神的恩典每天都有新鲜的供应，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明天的需要今天晚上神已经预备，因为每天你的需要不一样，每天在你需要用你前神已经为你预备。为什么？因为只有人是永恒的，人所拥有一些东西都是暂时，大家都听懂这句话，你来的时候没有带什么东西来，你走的时候我走的时候什么也带不走。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暂时的，特别是用来享受的，特别是用来目的是为了完成神的呼召，在我们上的呼召的责任的，叫我们能够尽上责任，变成我们人生的追求，我相信如果你稍微思想一下，你应该会同意我这样的说，这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事， 坦白说，这是一个愚昧的事。不过我们人确实在这样的追求的里面，那为什么会这样的做呢？这还是回到我自己，我们享受什么？我们满足神呢？这为什么预备？我们顺服神吗？所以里面我们常常会有这样一个所谓的对于自己我们的老我的一个要求，一个欲望。突然我们发现别人有，我没有，为什么我没有？神说这不是我为你预备，是为他预备，我也要有。那怎么办呢？神你不为我预备，我自己来，我自己想办法。所以呢，我们就开始抓那些虚空的东西，抓住以后抓不住，抓住以后过一阵子就没有味道了。所以我们常常失落在抓不到的那个的所谓的焦虑的里面，抓住又怕失去的那个焦虑的里面，甚至到最后为了抓更多，你发现因为抓住也没什么用啊，要跟你的生活也不能够这样满足。真的只有神，找到神给你的，你做着神要你做的，照神所说给你的资源做成你所要做，你会才会真正的满足，也就这个所谓的平安。所以为什么好多弟兄姊妹跟我说，牧师我虽然在公司做得不错，但是我不满足。我说我知道，因为我走过这条路。直到你在公司甚至你进到教会做神要你做的，而且照着神给你的资源，不用去羡慕别人，不用去嫉妒别人，不要去贪，就做你该做的，尽你去要做，你有个事情的发生，你不跟人家比较，不是跟人家去计较，你突然发现你是一个最满足最有平安的人。没有的时候，如果有那怎么没有呢？抓不到我们可以挂虑，抓到以后你会担忧会不会失去。另外一个，这是什么呢？财富。不仅我们要知道财富的有限不能够成为我们满足跟喜乐的根基，因为会过去会失去，虫会咬了等等，用了也用尽了，或者用了也用坏了。那第二个是什么？财富会使我们失去了意向，人生意向。这边用句话很有意思的，因为你们的财富在哪里，第二十一节二十二节，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然后用句话，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二十三节，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若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这是一个比喻，可以这样说，我们的眼睛好像是个灯，那整个身子呢是跟着这个灯，如果身看得亮，所以身子会走，走得对，走得这个方向对，而且知道怎么走怎么做怎么做。如果这个灯暗，这个身子就不知道怎么办。当你我如果不是专心的敬拜他，当我们不是专心的依靠他，当我们还有别的想法的时候，主耶稣这边用个好像人眼睛是它的功能，我想每个人都知道，但这个功能会慢慢失去，它失去了意向。好像我们到某个年龄我们就有近视眼，不是看不见但是也看不清楚，跟着到某个时候不是看不见但长了白内障，只看到一片亮在那但看不清楚东西。就在这样的看不清楚的东西当中，你还去往前走，请问是不是很容易走错路？是否很容易掉到坑里面？我们都不晓得，然后只说为什么努力没有结果，抓抓抓没有结果，为什么留这么多怎么会失去？因为我们看不见我们的人生，我们看不见我们人生的目的，我们也看不到今天走这路该怎么走法。这边用到这个字眼睛是一个比喻，其实圣经里面喜欢用另外一字来解释，其实一样，叫做心。我的心，我的心，我的心。所以读到诗篇的时候，这句话我蛮喜欢的，诗篇119篇啊，第十节跟这个十八节，第十节这样说，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奥秘。都是一件事情，你敬拜神吗？你遵守神的命令吗？如果是这样，你的眼睛是打开的，因为你的心 也是对着神。所以很重要一件事情，当你的心对清信有福了，他没有遇见神。如果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你常觉得找不到神，好像想知道神的信是什么，你也不是不努力，甚至你祷告，甚至禁止祷告，还是不清楚。我不能够说这是唯一的原因，很可能这是中间原因，因为在我们里面还有许多我自己的思想，还有我很多自己的意念，还有很多我要的，还有很多神啊，你给我，你不给我的话，我就自己要靠着力量去做，然后靠去找，到最后，原来我们就开始造了，为了我的欲望，我们造了一个心中的偶像。所以就带出来另外一个，财富会叫我们离开神。所以后面说，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爱那个，就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你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整个的观念是在这里，马门财富是神给的，居然这时候我们远离神到一个程度，背叛神到一个程度，我们把神给我们的东西当成神来拜。牧师，我没有这样这么严重，请问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在你的思想里面，一天下来有多少是想一些的财富的事情，关于财富，关于事业成功的事情，有多少时间我们是思想神的事情？包括我这个传道在内，在一天当中，我想的是怎么把教会做起来，这常用这句话，还是这句话，教会有没有所做，一切都是按照神的心意，都是合乎神的心意。让我最明显的，那时候我还在职场，那时候我真的很真的，起码我认为那是很爱主，在教会很多的服事，做执会、做执事啊，做成人主学的老师啊，甚至做校长，还有做外宣的主席啊，团契的等等的，我很喜欢。但有人听我讲，我很喜欢玩两样东西，一个叫做跑车，一个叫音响。我记得有一天去上班以前，在自己的跪下祷告，我们要祷告完再去上班，就在祷告的时候，我突然想到 Porsche 928从我脑子飞过去，因为我常常看这些车子，看这些车子的杂志，那只是刚时候新出来车子。等到我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我突然有个很悲哀的在我的里面，我不需要去庙里面拜偶像，原来在我敬拜神的时候，我在我自己在我的脑子里面就 create 就制造了一个偶像。所以当我出来的时候，我做一件事情，我把我床头几栋的这个汽车杂志我全都把它丢了。我要做个决定，我不能够一方面，哎呀牧师，你工作性质这么忙，你有个嗜好有什么不好的，有什么不对的？不，我要说在这里，原来这些财富很容易引诱我，让我进到试探的里面，让我除了神以外还有别的神，而且这个神是我自己造的，还不是别人造的神。不是财富不重要，但你对财富的态度，你怎么用的财富，是一个非常非常讲究的事情。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的十六跟十二节，把这个财，这个积财，积攒这个财物在天上，然后完以后就要在天上，不要在地上。财富重要在哪里？请大家看第十九节那句话，不要为自己，这是 key。 财富没有错，财富没有错，但是错在哪？错在是你积了这么多财富，我努力追求这么多财富是为我自己，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这就是圣经讲了好多次，不论是传道人，是一个在职的弟兄姊妹，你要做个好管家，因为财富不是你的，财富是神给你用，一方面在用手给你有发挥一个潜能的功效，你不然的话，你没有这个工具，没有这个环境，没有这个资源，没有这样预算，你能够做什么呢？ OK， 没有错。然后有这么多时候，你可以去做， 然后呢，因为你有这个才干或者你有这样的潜能，当你的老板把这个资源给你，把这个位置把机会给你，你就可以做。所以做出来的东西那个结果，因为这是公司的要求，这是神的要求，你会有一个满足感。原来你的财富是让神满足的时候，你会跟着满足，因为你的整个的人生是一个敬拜的人生，是一个信靠神的人生。原来只有神的满足的时候，你我们这个信靠神的人才能够真正满足。如果除神以外，我们再 找别的满足，甚至找更多的财富，或者用更多财富好叫我的生活有更多的不同的享受，单单这个是不会满足。不要为自己，但倒过来，我们要积这个财宝在天上。这句话的意思讲得更白一点，就把神给你的财富、给你的资源，包括你的能力、包括你的才干、包括你的时间，包括现在神给你那个 position 那个地位，你要用来，我要用来为神来服侍，把神的国度彰显出来。我已经讲过了，国度的意思就是一个王他的资源用他的给权柄能力产生的影响力，叫 kingdom， 一个王所有的带着影响力。今天你要思想，我要思想，神把我们放在位置上，给我们的权柄跟能力，给我们的资源是什么，然后底下要的是有没有用这些资源坐在神的心上。所以愿的国降临，后面一句话大家都很熟，叫愿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秩序对的，后面马上就说用的饮食等等今日赐给你们，把秩序弄对了，先求他的国和他义，后面我们还会提到，不过这是大家都很熟的。但是在思想当中，你需要知道怎么把你的资源用在神的心意上。那不要忘记国度的一个特征就是公义，国度用神的权柄能力显出神的旨意，就是把一个公义，神的公义带到地上，因为这个地是充满不公不义，有的欺负没有的，强的欺负弱的，然后在欺诈当中。所以你发现呢，神一直说我要祝福我的百姓， 读旧约，特别读先知书，但是神我不能够祝福你们，因为你们是一群不公不义的人，对神不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然后欺负那些软弱的，不去照顾那些贫穷。你读先知书，不是我不祝福你，神说我已经立约要祝福你，但是我祝福你，给这么多的资源给你，这么多财富给你，但你却没有用我的财富，给你的财富用在我的心意上，甚至在这么丰财富当中，你还要更多的财富，居然去欺压那些贫穷的人。我给你财富不是要你去帮助贫穷的人吗？今天我们是信主，今天我们的生命改变，今天我们要回到亚当夏娃没有犯罪的时候神创造我们的心意，今天我们更要从过去的没有信主前那个老我、那个自我、那个败坏的生命面，我们要翻转过来。你一定要相信神爱你，如果他把救恩都给了你，你的需要他一定会让你满足，不会有所缺。然后在这资源的当中，如果神这么丰富的给你们给我，那底下我要问，只是为我用吗？只是为我夸口吗？只是我吃的穿的等等，还是说我可以用这些来成为别人的帮助？在整个的操练里面，你说牧师你怎么做？所以当我出来做传道人的时候，我定义做一件，我要开始过一个简单的生活。我不是，我知道神问我需要有所预备，但是我一定要留意我有没有过一个简单的生活，不要被事物缠身。这件事情其实不只是事物缠身，我忙这个忙这个，赚这个赚那个，所以真的没有时间去服侍人。其实那个是重要，但对我讲还是奇迹，我的心有没有被这个世界抓住了，有没有的心有没有被世界牵引到程度好像世界变成我的神。我们都叫成功，公司要大，我们这教会 要怎么样怎么样，这些是我的追求吗？如果神让你公司起来，让你的事业起来，然后是你用来这个夸口吗？所以很多宗教徒，你看神爱我所以让我这么发达，是这样吗？一定是这样吗？ 或许如果现在状况是这样，如果我们就进到一个迷失，就是因为我这个爱主，所以我这么多这个事业这么发达，我的财富这么丰富，都是我的，都是我用来夸口，用来肯定我的人生的价值。我怎么这样说？很可能我们就不知不觉，我们离开了神，甚至我们心中因为多了一个神，叫做马门。马门就是财富的意思。相对讲到国度的时候，什么叫国度？跟神有关的事情，每一样事情是显出神的公义，那就事情就多了。我们看到很多人需要有福音，谁去传福音，谁去差派，我们需要宣教，这需要资源啊，需要有人的财富支持他们。我们在这个带人信主，我们教会有许多的这个医治释放，甚至这个所谓这个装备课程造就，甚至我们今天包括这一阵子我们的疫情，我们需要这个媒体，我们媒体真是我们需要很多东西，因为这个需要马上我们需要同工要多一些，甚至我们器材要多一些，甚至我们器材要 upgrade， 不然再上去上网大家都觉得在家看，哇，这个顺不顺，这是大家可以分辨很容易的事情，但是不顺把它弄成顺，你觉得很容易吗？到最后我们就发现我们整个的机器可能要换一个也不一定，我们整个软体要换一个也不一定，这都跟神的国度有关的。当然在我讲一个很强的负担，在我们的城市，在台北市，甚至台北市最精华的地方叫大安区，我们附近还有弱势的吗？还有一些生活只是每天够紧够他的生活，如果出了一些状况，他们就进到一个非常的困难里面，那我们能够成为他们的帮助吗？我需要财富，但是我一直提醒，没有财富我怎么做神要做事情？不，相对的，当有财富在我身上，是累积，是为我自己累积呢，还是为了可以做更多神的工作，我们也赢得更多的财富？如果是这样子，财富是好的，财富是对的。不要忘记了，成为一个慷慨的人，我们说过明亮这个字是什么意思？眼睛要明亮，第一个就是叫做这个叫做明亮，这个字在原文字就是很健康 sound， 很健康，不要有白内障，不要近视眼，这你眼睛看的。第二个，这个字也翻成叫做 single eye， 就是独眼单眼，就专心的意思。我曾经操练这个独眼，我两个眼睛常说我常变成斗鸡眼，因为我定要看见神。不要忘记这个字还有一个意思，这个字意思就是非常慷慨的意思。明亮这个字是非常慷慨的意思，所以这边讲到若劝化的，就劝化，这个罗马书十二章第八节，劝化就当一劝化，施舍就当诚实，这个字应该放成慷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二节，就是他们在患中受大试炼的时候能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有格外显出乐捐的厚恩，乐捐的厚恩，厚恩，乐捐的厚恩，这个直接说出来就是慷慨的意思。为什么？当你慷慨给的时候，因为你信得过神供应你的一切，当你慷慨的给为了成就神的工作的时候，你会让人家知道，清楚知道，因为你是一个顺服神的人。我不说过有一个年轻的财主跑去问主耶稣，父神，我怎么做才得永生？主耶稣很喜欢这个，因为谁，你怎么称我是永生？除了神以外，除了神是善的良善父子，除了神以外谁是良善？所以这还是很不错。那主耶稣说，你守过十诫吗？律法守过，我都守过了。那另外一个呢？等等等等这些东西，最后主会说：“哦，很好。”但是有两样事情你要做。第一个，把你所有的周转，把变卖去周济穷人。你的价值观要改变了，因为你积蓄这么多，不是积功德，不是证明你的这个所谓的多么属于，更是不是证明神多么的喜欢你，所以给你这么多财富。神是用这财富给你， 不是说你属灵啊，说神爱你，说给你财富，乃是说神爱你没有错，但是给你财富，因为神希望看见你用财富来做神要做的事情。很明显，这个财主做不来，年轻人，因为他是为自己积蓄这个财富，他不是为神。然后主耶稣跟你讲一句话：被卖这时候，你就跟从我嘛。你的人生价值是建立在你的名誉、地位、财富，还是你的人生的价值建立跟主的关系？这是我们在思想。记得多年前有一次，我碰到一位姊妹，这别的教会。他碰到我说：“啊，牧师，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因为昨天我跟先生讨论了半天，到天亮，我们都是没有好好睡觉。我说什么事情？因为他先生是教会的执事会主席，他是儿童主学的校长。这个姊妹，因为先生公司给他一个机会，成为这个所谓的财务长。我说很好啊，为什么不要？哎呀，牧师，我们讨论半天，如果我的先生做财务长，又有地位、有金钱，然后整个公司财务在手中，他会不会就开始爱世界？我们的服事会不会打折扣、会变动，就是失去那个能力？”我说：“姊妹，你怎么会有这种思想呢？神给你越多越好，不是财富的问题，是你有没有怎么用财富的问题，是在敬拜的当中，是在顺服当中用你的财富。我求神不仅让你的先生成为财务长，我希望你的弟兄能够成为总裁什么东西。”感谢主，我相信他听得懂讲什么。最后他先生接了公司的财务长，继续的服侍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珍惜神给我们的这个资源，也让我们好的用神给我们的资源。我真相信，若是在小商中心，神会把更多的支持给你；若在别人的市场中心，这是路加福音，你在别人的市场中，神会把属于你的给你。因为这是神对于我们使用财富的一个心意、一个原则。所以，正因为这段时间啊，我们这有很多思想。可能特别有些弟兄姊妹，或者我们都是想到，哎，会不会因为这个疫情缘故，我们的财富问题不是财富的多少，是财富在你的身上有没有被神来使用？愿神大大赐福给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线上，我们来感谢和赞美。谢谢你把这么多的资源、财富、机会给我们。主啊，在整个过程，我们有做对的，有的做也做失败。有些我们有时候我们对的时候用的财富来满足心，常常存一个感恩心来赞美，但多少时候我们用财富满足我们自己的私欲。主啊，谢谢你今天早上在用的话语来提醒我们。谢主，你用的话语把我们带到心当中，让我们是一个可以领受你财富的人，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被你所用的人，是按照你的心意用财富的人。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好管家，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